为弟兄姊妹们早，
各位弟兄姊妹们早。
刚刚我们的经文里面两次读到神问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
先后我哋所读嘅经文读到两次，神问以利亚话：“你喺呢度做什么？”
不是说神不知道以利亚在那里做什么，
唔系话神唔知道以利亚喺度做乜嘢，
而是以利亚他自己有点迷失了。
但是以利亚他自己有点迷失，
或者是他去了他不该去的地方，做了他不该做的事了，
或者是以利亚去了他不应该去的地方，做了不应该做的事。
你们都知道我有三个孩子，有八个孙子。
你们知道我有三个儿子，三个孩子，有八个孙子。
我们家里的老七叫做 Elliot，
我们的家里面的老七叫 Elliot，
他是这个样子，
他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是他现在他是大概六岁的样子，现在那个时候小一点，他很喜欢吃东西
啊，他很喜欢吃东西的，
所以他最宝贝的东西就是一个条根，
所以他最宝贝的东西就是一个匙羹，
他要拿着这个条根去睡觉的，
他要拿着这个匙羹来睡觉，
早上一爬起来就先去找这个条根
啊，之后就起身第一件事就要找这个匙羹，
当他有点 upset 所以就找条根，这是他的 security blanket
啊，如果他有点不开心的，他又会拿这个匙羹，这是他的 security blanket。
我相信有些心理学家对这个一定很有兴趣，
我相信很多有心理学家会对这些行为很有兴趣，
因为他很喜欢吃东西，
因为他很喜欢吃东西。
有一天
有一
天人家都说你去玩 Lego
啊，家人跟他说你去玩个 Lego，
结果他就不见了，
结果他不见了，
他们就去找他，
那么要去找他了，
就在厨房的这个放这个吃的东西的柜子前面找到他，
就在厨房制食物的柜前面找到他，
他在这里面把这个饼干啊 cereal 通通拿出来了，
他将里面的饼干啊 cereal 全部拿出来，
大人看了他说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你在这里做什么
啊？家人见到就问你在这里做什么啊？
他说我没有做什么。
我没做什么啊。
这是孩子们一般的回应。
这是小朋友一般的回应。
当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不是大人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其实不是大人我不知道他做
什么。而是让这个被问的人想说我到底在这里该做什么。
而是让被问的人想到他究竟在这里应该做什么。
以利亚这是在圣经里面常常在新约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位先知，
以利亚也在新约圣经里面时常出现的一位先知，
除了摩西之外，以利亚是被提到最多的一位先知，
除了摩西之外，以利亚是被提到最多的先知，
他的名字出现在三十节经文的里面，
他的名字出现在三十节的经文里面，
比以赛亚还多，
比以赛亚还多，
所以是位非常重要的一位先知，
所以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先知。
他生于主前第九世纪，在北国亚哈作王的时候。
他是生于主前第九世纪，北国亚哈作王的时候。
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分裂，而且局势非常的黑暗。
当时以色列已经分裂，而且局势非常黑暗。
那么以利亚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在服侍神。
以利亚就是一个这样的时代里面服侍神，
他出现的时候在列王记上十七章是忽然间出现的，
他出现在列王记十七章是忽然之间出现的，
圣经描述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
圣经描述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
他离开的时候也是忽然间就离开的，
而他离开的时候也是忽然之间就离开，
在列王记下二章的里面神用旋风把他接上天上去，
在列王记下二章时神用旋风将他接走，
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他说是与我们有同样性情的人，
圣经特别提到是他与我们有同样性情的人，
在他做先知的时候亚哈是北国的王，
他做先知的时候亚哈是北国的王，
这个像他是做王时间相当长，靠近二十年的样子，
亚哈做王的时间差不多有二十年左右，
是北国的第七任皇帝，
那是北国的第七任的国王，
因为他听他太太耶洗别的话，
因为他听他太太耶洗别，
让以色列人慢慢慢慢就离开了真神，
让以色列人慢慢离开了真神，
敬拜偶像，
敬拜偶像，
所以以利亚就来警告他，
所以以利亚就来警告他，
是说你 这样做下去，以色列将有三年的旱灾。
佢你再做落去，以色列将会有三年嘅旱灾。
这个耶洗别是圣经中间最有名的女生之一。
呢、这个耶洗别系圣经里面最有名嘅女生之一。
那么不是一个好的名气，这是一般所谓很泼辣、非常厉害的女人的代表。
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名气，是很泼辣、很厉害的一个女人的名字。
她是一个公主。
她是一个公主。
她热心侍奉巴利。
她热心侍奉巴利。
巴利是当时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神，就是说，除了就是说，当时那个地方人最西顿那一代人最信奉的神。
巴利是当时西顿人最敬拜一个主要的神。
巴利是天上的王，也是地上的主。
巴利是天上的王，也是地上的主。
他又管五谷，又管生育，
又管五谷，又管生育。
所以这个耶洗别呢，他是侍奉巴利，而且养了许多的先知。
所以耶洗别是侍奉巴利，养了很多的先知。
这些我们在列王记上十六章里面都读到。
在列王记上十六章里面都读到的。
当以利亚出现的时候，他是在这一代。
在以利亚出现的时候，他在那里。
就是在约旦河边上。
就在约旦河的边上。
他出现的时候，他见了亚哈，就警告了亚哈。
他出现的时候见到亚哈就警告亚哈，
他就藏在这个约旦河边的一个小河在边上叫做基利西。
他就常在约旦河的那个基利溪旁。
那么神就差遣乌鸦叼早上叼饼和叼肉来给他，来喂养他。
就差遣乌鸦早上叼啲饼叼啲肉嚟到喂。
因为旱灾，所以溪水慢慢就干了。
因为旱灾，水溪水慢慢干了，
所以他就到这个拉撒法这个地方去。
所以就去撒拉法那里去，
在那里寄居在一个寡妇的家里。
就在那里寄居在一个寡妇。
他在那里行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
在那里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
就是让他们家里的油和他们家里的面总不短缺。
就让他们家里的油和他们的面总不短缺。
同时他也让这个寡妇的孩子死里复活。
而且让这个寡妇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
所以是一位大有能力的一位先知。
那一位大有能力的先知。
三年之后。
三年之后。
他去见亚哈。
他再去见亚哈。
他告诉他说，叫亚哈把巴利的先知都带到都请到，或者说调到这个加密山上。加密山这里是在这里吧，我看不到道啊。加密山上，
他将巴利的先知都带到加密山上，
那么去那里看看，让众人都去看，说到底他们拜的这个巴利是神呢，还是耶和华是神？
是要让众人都看到究竟他们所拜的巴利是神，还是耶和华是神？
那么在这里面，他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在这里，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他对于众民说。
他对众民讲。
他说：“耶和华，如果耶和华是神的话。”
他如果耶和华是神的话，
你们应该去侍奉耶和华。
你们应该去侍奉耶和华。
如果巴利是神的话，
如果巴利是神的话，
你们就应当顺从巴利。
你就应当顺从巴黎，
你们不要心持两意。
你们不要心持两意。
所以在他们比试的时候，
所以在他们比试的时候，
就做了两个坛，一个是巴黎的坛，一个是耶和华的坛。
就捉了两个坛，一个是巴黎的坛，一个是耶和华的坛。
宰了两头牛，一头放在这个坛上，一头在另外一个坛上。
宰两头牛在各个坛上放一个。
切成筷子放在台上。
切成筷子放在台上。
然后说，你们让你们的神下来，来接受这个燔祭。
就话你哋将你哋嘅神请佢哋落嚟接受呢啲燔祭。
从天上降火下来的就是真神。
从天上能降火落嚟嘅就系真神。
所以巴利的先知在那里祷告祷告，又自己苦待自己，搞了个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迹象。
所以巴利嘅先知就喺度祷告，又苦待自己，搞咗半日都冇嘢系。
然后，以利亚就在他的祭物上面洒了水，浇了水。
以利亚在自己的在他那边的祭物就淋了些水，
透透的浇了。
完全湿透，
然后祷告主，祷告神，
然后祷告神，
天上降火下来，
天上就降火落嚟。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叫众百姓说，把这些假先知，这些巴利的先知，大概有450位，统统抓起来去杀了。
所以就叫众民将巴力450个假先知统统杀咗。
那么这是在这是在山上所发生的事。
呢个山上所发生嘅事。
那么他在山上祷告的时候非常的迫切，
他山上很迫切的祷告。
那么在这里面列王记上18章里说，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
他这个列王记说，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
使证明知道耶和华是神，
使民知道耶和华是神。
所以他在这里祷告之后，结果神就从天上降火下来。
所以他这个祷告之后，神就从天上降火下来，
众民看见就伏伏在地，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
众民看见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
所以以利亚就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他们一人逃脱。众人就在那里拿住他们。
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力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
在基顺河边就把他们杀了，
在基顺河边就被杀了。
在这一场比试之中，就把450个巴力的先知统统除了。
一场的比试就将巴力450个先知全部除掉。
然后他到山上去祷告，
然后他去山上祷告。
他在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就是非常恳切的恳求的意思。
他就在加密山顶很恳切的祷告。
对仆人说，他在那里祷告，他叫仆人说，你看看到底有没有下雨。
就对他仆人去看看，你看有没有下雨。
那么一共祷告7次，看见有一片云从海上上来。
一共7次就发现一片云在海上
飘来。圣经记载说，瞬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
圣经话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
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耶斯列是他住的地方，宫城宫殿所在之处。
亚哈就坐车去佢个宫殿耶斯列嗰度。
以利亚呢，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面，直到耶斯列的城门。
以利亚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嘅城门。
尼加山离开耶斯列，加密山离开耶斯列的距离大概40公里的样子。
加密山离开耶斯列大概40公里距离左右。
所以他一直在马车前面跑跑跑跑跑 跑到耶斯列。
一路在马车前面一路咁跑。
这就是到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的前面的背景。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经文前面的背景。
然后我们就读到了。
然后我们读到了。
以这个耶洗别呢，就差人去告诉以利亚，因为亚哈告诉耶洗别说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亚哈将事情话俾耶洗别，咁耶洗别就差人去揾以利亚。
所以耶洗别就去威胁这个以利亚。
所以耶洗别就去威胁以利亚。
这差去的人跟以利亚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
就跟他讲话，明日约在这时，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
这是威胁他，
已经是威胁了。
如果他真要杀他的话，现在就杀了嘛。
如果真的要杀他，即时就可以杀了。
所以大概耶洗别有一点怕，不敢随便来动他。
其实可能耶洗别是有点惊的，不敢一直动他。
他说我明天这个时候杀你。
就说威胁我，一定我听日这个时候杀你。
那么这个以利亚呢，见这光景起来逃命。
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
这是我们读到这里也许觉得奇怪的事。
可能我们读到这里会觉得奇怪。
这么大能的先知，怎么听见耶洗别的这个威胁呢，就起来逃命呢？
一个咁大能嘅先知，点解听到耶洗别一个咁嘅威胁就会起来逃命呢？
可见耶洗别的厉害。
可见耶洗别几厉害。
然后他就起来逃命了，就到犹大的别示巴。
咁逃命就去到犹大嘅别示巴。
然后就跑到一个小树的下面，坐在那里求死。
就坐在一棵树下边喺嗰度求死。
那么他说，我其实没什么好了，我不胜我的列祖。他在罗藤底下树睡的树下呢，就睡了。
他说其实我真的不好的，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就在这个罗藤树下睡着觉。
他又累又 depressed，
即是他 又累又 depressed。
他从这个耶斯列到别示巴，只是相当差不多100里的路程，相当远的路程。
由耶斯列到别士巴其实有差不多100里的路程。
那么他在到了别士巴之后呢，别士巴是在这里啊，他从米迦加密山到别士巴，然后在这里让仆人就留在这里，他说反正我要死了我就不带你了。
他去到别士巴就让牧人留在那里，他说想着我都死了就不再带你继续行。
然后我们就读到经文中间的第二段，
然后我们读到经文里面的第二段，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
耶和华使者第二次拍他说起来吃吧，
因为你当行的路甚远，
因为你当行的路甚远。
他就起来吃了，
就起身吃
喝了
饮酒，
然后仗着这饮食的力，圣经说就走了40昼夜，
就仗着饮食的力，圣经说他行了40昼夜，
就到了神的山，就是西乃山，
就去到神的山，就是西乃山。
这个距离大概300里的样子，
这里大概有300公里，
普通走路的话大概一个多星期就可以到，
普通行路的话大概一个多星期。
他走了40天，
他要行40日，
非常代表性的来看到说摩西在山上的40天，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这40这几个字有相当的代表性。
这里40是摩西行了旷野40年，
就是说他在旷野漂流了，漂来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最后走到神的山，
表示他旷野漂流走来走去，终于去到神的山。
然后在第九节圣经说他就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
就圣经说我知他去到那里找到个洞，就入了洞中对住。
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刚刚已经提到，这不是神不知道以利亚在这里做什么，而是以利亚迷失了。
这里讲到不是神不知道，而是以利亚自己已经迷失了。
我们有没有被神问过说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们有没有试过被神询问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
你们自己有没有时候问问自己说我在这里做什么？
又有没有试过自己问自己我在这里做什么呢？
What am I doing here?
我这里做什么呢？
这其实是我们生命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个其实是我们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神两次问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
神两次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以利亚的回答稍微看出我们他自己里面的心态，他说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用以色列人都背弃了你，毁坏了你的坛，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说我的命，我的光景，你看我，所以现在问题出来了。
所以以利亚回答好，看到他心里面的光景，他说我为万军耶和华大发热心，但以色列人背弃了你，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你的先知，只得我一个人，所以一切都是我
看自己，不再看神的时候，
他当只是看到自己而看不到，
看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
他就会看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
这是以利亚当时的光景，
这个以利亚当时的光景。
耶和华对他说，他说你出来站在山上，
耶和华对他说你出来站在山上，
在我面前，
在我面前。
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
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
耶和华却不在其中，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
那耶和华有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
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
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
极大的事情在发生的时候，其实神并不在那里向他说话。
好像极大的骚动，但耶和华其实并不在当。
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他不敢见神，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因为他见不敢见神，在这听到声音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神怎么样向我们说话？
神怎么样向我们说话呢？
也许我们的眼光是在这些好像我们觉得这种吸引人的上面事情上面，
或者我们眼光很多时候在一些吸引人的事情上面，
神也许只用他微小的声音呼召我们，
但神可能会只用微小的声音来呼召我们。
有一个小故事，很多人都知道。
有一个小故事，可能大家很多都听过的。
说在从前有个电信局，电报局里面招聘一个职员。
就话以前一个电信局里面招聘一个职员。
他们 被聘的人呢就在一个大厅里面在那里等他们被叫进去 interview。
求职的人就在一个大厅里面等候被叫到里面。
吵吵杂杂。
因为很吵吵吵的。
来了一个年轻人。
咁行一个年轻人入嚟。
他在那里坐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进去了。
在那里坐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行入去。
进去一段时间然后里面说我们要请的人已经请到你们回家吧。
里面就说我们要请人已经请到了其他人可以回家了。
其他人说你们没叫我怎么就不 interview 我们了吗？
其他人就说、你都没有叫我们为什么就不再 interview 我们呢？
那个人说我已经叫了你们了。
那个人说我已经叫了你们了。
他用什么东西叫呢？
他用什么叫啊？
是用 Morse code 叫。
他用这个 Morse code。
Morse code 里面就是说、用滴滴滴滴滴滴，
就用滴滴滴滴的三长两短去叫。
Morse code 不是乱来的。
Morse code 不是乱来的。
他这个年轻人在许多声音中间他听见滴滴滴滴答滴滴滴答滴滴滴答滴滴滴滴。
这个年轻人在嘈吵当中听到这个滴滴答答的声音。
所有常用的字像 E 啊 E 啊 A 啊这常用的字母呢很短。
所以这些常用的字 A 啊 E 啊
不大常用的字母很长
而不用的字母 就很长的
滴滴是 I
滴滴是 I
滴滴答滴是 F
滴滴答滴是 F
这里有一个滴
有一个滴
就是 E
是一
If you hear this come in
就是如果你听到这一滴的话就请你进来
他就进去了、
他就进去了
因为他听到这个微小的声音
因为他听到这个微小的声音
你 听过这个声音吗
你听过这个声音吗
神怎么样向我们说话
神怎么样跟我们说话呢
神不是用这个办法
神没必要用这样的方法
神常常是用圣经里的话向我们说话
神时常用圣经里面的话语来
神有的时候也借别人不经心的一句话向你说话
又或者是别人不经心的一句话跟你说
神有时候借着讲员一个不经心的一个 comment 向你说话
或者广明一句不经心的 comment 跟你说
人在神面前让自己的心向神打开神能够向你说话
人若在神的面前将心灵打开神可以跟你说话
以利亚他其实是走丢了所以神呢才继续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
以利亚其实迷失了路所以神继续问你
走丢的意思是他失去了他的使命感他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做什么了
他走错路的意思就是他失去使命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个先知的职责是什么呢
先知的职责是什么
先知的职责是传神的话
先知的职责是传神的话
不是在那里跟巴力斗法
不是要去那里跟巴力斗法
也不是跟一洗一洗别斗法
也不是要跟耶洗别去斗法
他当他把自己所做的事情慢慢慢慢转移成别的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慢慢就迷失了
所以当他将他自己所做的时候转变成其他事情的时候他就开始迷失了
所以他说自己比别人更忠心
所以他就认为自己比别人更
忠心他说自己很辛苦
他说自己很辛苦
可是这不是他神召他来做的事
但这个不是神招呼他呼召他来做的事
这是为什么神问他说你到底在这里做什么我招你是做什么的
所以神问他 你到底在这里做什么我叫你来做什么的
同时我们也知道以利亚像我们一样也只是人、
当然我们同时知道以利亚跟我们一样只是一个人
一天在加密山上的这种辛苦
一天在加密山上的那种辛苦
把这些先知杀掉
将先知杀掉
然后又在这个亚哈车子前面跑到耶斯列
又在亚哈的车子面跑到耶斯列
这是一段非常累的事情
这个是非常疲累的事情
我们不认为不要以为我们属灵光景强什么都没有问题其实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
不要以为我们属灵光景强的时候就什么都没问题其实我们身体是神的殿
人累了其实有许多事情都不能做想也想不清楚
人疲倦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做不到想都想不到的
那么当他现在是在耶洗别的世界里面跟耶洗别来争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进到自己肉体的里面去了
所以当他在耶洗别的世界里面跟耶洗别来争的时候他已经进入自己的肉体世界
我们到底是活在什么地方
我们到底活在什么地方
我们是活在一个神为我们预备好的宇宙的里面
我哋会喺神为我哋预会喺神为我哋预备嘅宇宙里面。
上帝是时间跟空间的主人，我们是在上帝时间空间中间的一个过客。
神是空间时间的主宰，人是空间时间中的过客。
神呼召让呼召我们把一个使命一个职责给我们每个人。
神呼召我们将一个使命职责给我们。
神也让我们每个人用他自己的方法，用他自己的办法来达成这个使命。
神也让我们让人用自己的方法来达成这个使命。
这个方法意思就是说，神不见得把整个怎么样做的细节告诉每个人。
这意思就是说，不见得神将这个事情整个每一个细节完全告诉我们。
所以人在服侍神的里面有他自己的成分在其中。
所以人在服侍神的时候有他自己的成分在
当中。就是他把他自己的生命浇灌在里面。
就将他自己的生命浇灌在当中。
用他的这种 style 也好，用他的方法也好，做一样神交给他的事。
用他自己的方法也好 ,style 也好，做成神要他做的事。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 accountability 的问题，我们向他交账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神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交账的问题。
神来找到我们中间来找我们。
神到我们当中来要寻找我们。
他已经把使命给了我们。
他将使命交了给我们。
他也是把一部分的自由给了我们。
但他将一部分的自由给我
们。人听见人知道神的使命之后，常常不见得愿意去做。
人听到神的使命的时候，常常不见得愿意去做。
神的恩典来在乎于他怎么样让我们这些人离开他之后，怎么样再回到我们生命的这个主流上面，主道上面。
神的恩典就是让人离开了之后，能够回复到 回转到神的 主道当中。
约拿是神的一个先知。
约拿是神的先知。
这是他是这个在祖先九世纪左右，他比以利亚再早一点点，他是去要去尼尼微，要向尼尼微的人说，你们犯罪，神的审判要领导你们。
神派他要去尼尼微，要传达神审判，要他回转的一个先知。
可是约拿不肯去，
但约拿不肯去，
他就要逃到西班牙，他是去躲避耶和华。
他要逃去他是在西班牙那里躲避耶和华。
下到约伯遇见一段船要去那里，所以他就上了那个船。
他要去那里 就上了一条船，
他不要去，
但他也不肯去。
然后船就耶和华是海里起了大风，
那耶和华神是海里起了大风。
那个时候约拿已经下到窗底躺卧睡觉，
而那时约拿已经下到窗底躺卧沉睡。
当一个人他一直躲避神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件蛮累的事情。
其实人要躲避神的时候，
这里另外一个先知在那里睡觉。
这里看到另一个先知。
神要把他叫起来。
神要将他叫起身。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圣经里说成为美好。
圣经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英文讲得清楚说 He has made everything beautiful in its time。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有的翻译是 in his time， 在神的时间中间是美好的。
有些翻译就是在神的时间当中成为美好。
所以在约拿在船上的时候呢，起了大风。
所以约拿在船上的时候起了大风。
大风船危险的时候呢，他们把他丢到海里呢，就来了一条大鱼。
咁佢哋将其他人将佢抌落大海里边。
每样事情仍然是有神的安排在其中。
每一件事情有神嘅安排。
为了要人能够成全神造我们原来的目的。
为要成全神造我哋原来嘅目的。
其实那个时候约拿也知道说他做了不对的事情，他说你把我丢到海里去，你们就没有问题了。
其实约拿自己也知道他做的是不对的事，所以他叫其他人将他抌到海里面。
一个人愿意了解到神在他身上的使命，神总有办法让我们能够成全。
人能够了解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的时候，神总有方法去成全。
在西元前第五世纪，那个时候是波斯王当政的时候。
公元五世纪前是波斯王当政的时候。
那个时候在这个亚述帝国中间最强盛的时候，出现一个皇帝叫做亚哈水乳王，他娶了一个他的一个新的皇后，王后叫做以斯帖。
在当时出现了一个叫做亚哈水乳王，他的王后叫做以斯帖。
这个时候他的表哥呢莫迪改听见有一个哈曼要把所有的以色列人杀了，
当时他的表哥莫迪改知道有一个哈曼要将所有的犹太人杀，
他就去告诉以斯帖说你要告诉皇帝有这个事情要发生，
他就去告诉以斯帖说要他告诉皇帝说这个事情要发生，
他对以斯帖说只是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 的解救，
他说你若现时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
但是你和你父家就必致灭亡，
但你和你父家就必致灭亡，
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神把这个人放在王宫里面，
神将这个人放在王宫
里面，他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王宫的里面，
他这个时候在这个王宫，
我们在神的时间跟空间中间的一个过客，
我们是神的时间和空间当中的过客，
万物在神的时间跟空间的里面都是按照神在自然中间定好的定律而运行的，
万物在神的时间空间都是按照神所定好的自然定律运行，
天上万象是最明白的例子，
天上的万象是最明白的例子，
自然界的现象是被自然律所控制，
自然界的现象被自然律所控制，
人进到神的时间空间里之后神把一样新的东西给人，
人进到神的时间空间里面神将一样新的事交给人，
就是人有一部分的自由，
就是人有一部分的自由，
神有他的心意，
神有他的心意，
但是神要人能够自己能够把握住他生命在这个时刻中间的意义，达成他为什么活在这里，
但人神要人把握住自己在这个时候当中他的那个神的旨意能够达成神的，
所以任何东西的只是存在，而人他不只是存在，而且他的存在是有个特别的意义在其中，
所以万物都有他存在，人也有存在，但是更是有他特殊的意义，
这个意义之所以在那里是因为人可以选择要去达成还是说我不要去做，
这个意义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人可以选择要去达成或者不达成，
莫迪盖他提醒以色列说你之所以是现在的地位是因为神把你放在现今这个机会的里面，
莫迪盖提到你之所以有现今的地位是因为神放你在这里，
圣经里这例子蛮多，我们读到浪子的故事，
圣经例子是当我们读到浪子的故事，
有个浪子他把他父亲的钱他的那一部分拿了去之后就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挥霍，
读到这个浪子将他父亲的那份的家产就去到远处拿到就去远处挥霍，
他在那里说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钱用完了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又大遭饥荒，
那里任意放荡浪费之财用尽一切所有，又遇到那个地方大遭饥荒，
就去投靠一个人，那个人呢就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他就去投靠一个人，那个人就将他派去田里面放猪，
犹太人以猪为不洁净的，
你知道犹太人猪认为猪是不洁净，
后来他看看猪有东西吃他没东西吃，
他看到猪有东西吃他自己反而没，
他想哎呀我要吃猪的东西，
所以说我要吃猪的东
西，然后圣经里接着说他看到这个事情说他醒悟过来，
圣经说他看到这件事之后他就醒悟过来，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到在这里饿死吗，
他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难道我在这里饿死吗，
就他在这里问说我在这里干嘛，
就是他问自己说我在这里做什
么， What am I doing here，
我在这里做什么，
人要知道问这个问题，这是非常基本的一个问题，
人要知道这是一个问这个问题，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于是起来到他父亲那里去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神借助这个环境让这个人能够得到恢复，
神藉着这个的环境让这个人在这里得到恢复，
所以一切服侍主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问题，说我应该做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
所以一切服侍主的人我们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主啊我当做什么，
这是使徒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所问的问题，
这个是使徒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所问的问题，
所以一个人他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这是最关键的一样事情，
所以一个人要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事情，
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其他怎么样去做其实是细节，
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其他怎么去做其实是细节，
到目的地的路可以很多，
到达目的地的路
不同的路有不同的风景，
不同的路有不同的风景，
不同的路有的难走有的好走，
不同路有的难
有的走得快有的可以走得慢，
有 你走得快，你走得慢。
只要这个路往目的地去，我们的生命就没有白费。
只要呢个路一路都向目的地去，我哋生命就
我们不要一直在选这个路，选那个路。
我哋喺度啊，要选。
神也帮助我们选。
神亦帮我哋去拣。
我们中间有些人在结婚的时候之后，结婚之前啊，很会选。
有啲人喺当中结婚之前就好识拣。
啊，这个人太高，这个人太矮，这个人太胖，这个人太瘦，很会选。
啊，呢个人高矮矮肥瘦唔同。
要刚刚这样这样，我才嫁给他。
啊，一定要咁样咁样，我先至肯嫁俾佢。
神的心意是我们能够二人成为一体，对不对？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啊，但系神嘅心意就系要我哋生养。
婚姻是神的心意。
婚姻是神的心意，
我们愿意在神里面的 正常的形式下能够有机会结婚，这是合乎神心意的事情。
在正常情形下我们跟其他信徒一起去结婚，这个是正常神的心
意。如果这个人在主里，
如果这个人在主里面
诚诚实实在主里，
是诚诚实实的在主里，
他也说他爱你，
他也说他爱你，
good enough
就已经得足够了。
嫁给这个嫁给那个，当然你走的路会不一样。
当然你嫁给这个或那个路前行可能不同，
你生命中间所经历的是不一样，
你是前面生命所经历的可能，
你生的孩子也是不一样，
你生的小孩可能都不一样。
但是重要的是什么？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让这个婚姻荣耀神，
就要让这个婚姻荣耀神。
随便是哪一样哪个你嫁给他，你都可以达成这个目的，
不论是哪一个是你嫁给他，你都要达成这个目的。
所以其余都是细节，
其余的都是
重要的是神要我们做什么，
重要是神要我们做什么。
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人的目的是什么？
对，一般来讲，在以赛亚书里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
在以赛亚书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造成所造作的。
我们在神的面前，神为他的荣耀造他，
我们在神的面前
造我们，
他自己荣耀创造我们。
我们被造之后，我们在生命中间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是荣耀神。
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
所以哥林多前书里说，你们或吃或喝，不只吃这个吃那个，那个不是那么重要，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所以林前话我们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
不要把细节放在这个不要把这些细节看成是主要的，这就迷失了。
啊，不要将细节看成最重要的，这样就会迷失。
那么我们在凡事所做的上面荣耀神，
要是我们凡事所做的上面荣耀神。
无论是生是死，保罗说，
无论是生是死，保罗说，
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总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人还有比生死更大的事吗？
人还有没有比生死更大的事呢？
然而保罗说，这不是最大的事。
然而保罗说，这些都不是最大的事。
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神把这个自由给我们，
神将这个自由给我们，
他把我们使命给我们，也让我们自己去做。
他将使命交给我们，让我们自己去做。
我们可以相当自由那里做，
我们有相当的自由，
有很多路可以走，我们可以相当的自由去选，
有很多个路可以行，我们可以自己去选。
但是这些路 有界限的，
但这路当然有，
不是选什么都可以，
不是一定选什么都可以。
是比方说在圣经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
就好像诗篇 一章一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
我们做什么都可以，
我们做什么都可以，
但是有个界限，
但是都有界限。
不与恶人同谋，这个从事一起走的意思，不与他同谋，不与他同行，不与他们同舞，
不与恶人同谋同行同舞，
这就是一个界限。
这些是界限，
在这个界限的里面我们是非常自由的，
在这个界限里面我们非常自由。
神在他给我们的界限的里面，一方面让我们有这个自由，一方面也让我们中间有这个不至于迷失。
神交给这些界限，我们让我们当中行走的时候，一方面有这个自由，也都不会迷失。
这是我老大的老师，
这是我老大的老四，
他是我们八个孩子中间八个孙子中间最小的一个，
这是我们八个孙里面最小的孙子。
因为他到八岁我们叫他黄八妹，
因为他是八第三岁，
对，黄八妹，
黄八妹。
他呢很喜欢呢穿漂亮衣服，
他很喜欢穿靓衫。
有一次看见这个穿着 Rihanna 的衣服这个样子，所以他 耶，叫爸爸买这样衣服给他。
有一次佢叫爸爸买一件好靓嘅衫俾佢，
就穿喺身上不脱。
佢着喺身上唔舍得，
睡觉也这样睡，
瞓觉都要着住佢。
起来就是这样，
起身就系咁噶啦。
他爸爸妈妈呢说，你们孩子应该自己会照顾自己啊，所以啊，他既然呢有这个主意呢，他爸爸妈妈也让他。
啊，佢嘅爸爸妈妈认为啲细路应该识得自己照顾自己，所以就由得佢。
这是那一天晚上要去睡觉以前，爸爸妈妈说应该换睡衣，他不换的那个标准，我不换，就是不换，我要穿这个睡觉。
呢幅相系佢瞓觉前，爸爸妈妈应该要换睡衣，但佢唔肯，佢就还是要揽住。
那么他可以穿他自己要的衣服。
所以佢可以着佢自己要着嘅衫。
那么他平常穿衣服，衣服从哪里拿来呢？
平时佢着嘅衫，衣服喺边度攞嚟嘅咧？
衣服在柜子里面，他的一个小衣柜里面。
衣服喺佢个小衣柜里边。
所以他衣服柜子拿出来，他我要穿这个，我要穿那个，他可以选。
所以佢打开嚟，佢可话要着呢件，就讲
佢自己拣。他已经选了这个，他穿了这个。
佢嗰日佢拣呢个，
他自己可以选。
佢可以自己。
所以他有自由。
所以佢有自由。
他穿什么都可以。
佢着乜都得。
你说到底爸爸妈妈管不管呢？
咁你话佢爸爸妈妈到底有冇？
我们在神的给我们的自由里面，到底神的主权跟他的预定在哪里呢？
所以我哋喺神俾我哋嘅，佢神嘅预定同神俾我。
你说神所有事情他都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
神所有事情都已经为我哋安排好了。
神又把一些自由给我们说，他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得不得救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了。
但神又俾自由我话，佢嘅心意系。神愿万人得救，
所以这个孩子呢，他只要去他的衣柜里面拿他的衣服出来呢，这个衣服就是爸爸妈妈说他可以穿的。
所以这个小女可以是他自己衣柜拿衫拣衫，但这衫都是他爸爸妈妈说他可以穿。
他只要从衣柜里拿，
他只可以从衣柜里面
都和爸爸妈妈的旨意。
衣柜里面都和爸爸妈妈的
旨意。这是我刚刚讲的那个界限。
就是我们先头所提到的界
限，在神给我们的界限的里面，道德的界限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做都可以。
就是神给我们所画的这个道德的界限里面，
在不同的选择里面，我们在生命中间会遇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功课，有不同的困难等等，生命的经历会不一样。
我们在生命里面会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功课，我们都会有各样。
然后只要是我们在神我们所预备的这个范围中间选的话，我们都经历神的恩典。
所以只要我们在神所划的这个范围里面来去选择的时候，
因为对这个孩子来讲，他所需要合乎那个温度，合乎那个季节的那个衣服呢，已经爸爸妈妈先帮他预备好，放在他的衣柜里了。
因为对这个小女孩，她所需要在那个温度，那个需要的穿着的衣服，她父母因为她预先放好在衣柜里面，
这是预定好的，
这些是预定好的，
然后这个孩子可以自己选的，
这个小朋友可以自己选。
只要你不在外面，你就不要跑到人家家里去弄件衣服来，你就没问题。
只要你不要跑出去，你只能留在家，你就没问题了。
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所以对于以利亚的恢复，
所以对以利亚的恢复，
是说你回从大马色的路上，从旷野路回到大马色去，我有事情要交代你做。
所以他说你从旷野到你回到大马色去，我有事。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神都有一个使命。
我们每个人生命，神都有使命。
如果我们知道神的使命，在我们生命使命是什么，我们就应该要能够持守神给我们的这个使命，神一定为我们预备。
如果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是什么，我们要持守这个使命，神一定会帮。
如果你说我不大知道神要我做什么，
如果你说我不大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
神为他的荣耀创造了我们，
神为他的荣耀创造
我们所做的每样事情能够荣耀他，
我们所做的每样事情要能荣耀他，
神必然会祝福，
神必然会，
因为神为此创造我们，
因为神为此创造，
所以每个人的生命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
所以每个人的生命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
所以他也在意我们怎么活，
他也在意我们怎么 去生活，
所以他才问这个问题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不是一个责备，这其实是一个温柔的一个问题。
所以他会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个不是一个责备，而是一个温柔的提醒，
所以才出现两次嘛，
所以才会出现两次。
好，我们祷告神，
我们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一位关心我们带领我们的主。
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是一位关心我们带领我们的主。
无论我们的生命在什么样的光景的里面，
不论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光景，
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引领我们，保守我们，
引领我哋，保守我哋。
让我们在主你自己的面前自自由由的活。
让我哋喺主你嘅面前自自由由嘅活。
知道主你的原心意，原来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是一个美好的生命，是一个自由的生命，是一个喜乐的生命。
知道主你愿意我哋嘅生命系一个美好嘅生命，系一个自由嘅生命。
但不至于限制在这种小小的细节的中间，怕这个怕那个。
让我们不要限制在小小的细节当中经历过怕这个。
只要我们知道主你为什么造了我们，我们在你面前就已经坦然。
只要我们知道主你为什么创造我们，我们就在你面前坦然。
好，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多谢你。